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34:31-38:2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布西人拦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的发言，以及耶和华从旋风当中回应约伯的事。有时候我们都会怀疑自己持守信心是否真的有益。以利户提到这一点，他总结说，虽然神不会立即介入我们的生活，但是神仍够关注我们的。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当中，神彰显了公义，同时神亦都给了我们应许。亲爱的听众朋友，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盼望，要等候神，神是注意到你的正直生活和信心的。人对神的认识呢，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你是否想更多探索到神的奥秘呢？圣经诗歌文学的主题之一就是神是不可知的。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到神。我们可以掌握有关神的知识，透过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神是谁，怎样认识他，怎样跟他建立永久的关系等等。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不足以去明白所有人生的问题，亦没办法预测到未来，或者去控制神以求达到我们的目的的。生活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呢，总是多于答案。我们是必须不断地去寻求神给我们有更深的洞察力，面对人生当中的困惑。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同神相比，神的权柄和存在是令人生畏的。而神说话呢，我们就必须聆听。我们经常想帮神讲说话，就好像约伯的朋友那样，总是将神的说话挂在嘴边，常常以为神就在我的身边，因而呢不能够理解到神，亦都会将神的沉默解释为神不在这里，或者神不注意。但是神总是关心我们的，神在这里掌权，神亦都在这里说话。我们要时时准备去接受神的信息，神是会通过圣经和圣灵的提醒，亦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人和事向我们讲话。以利户强调神在大自然当中的主权，借此提醒神是掌管着我们的生活。神在这里掌权，并且指引、保护、维持住创造的秩序。虽然我们看不到，不过在天上的神的而且确掌管人间的道德和一切事务。用多些时间去观察神在创造当中那些宏伟深奥的部分，咁我哋就会记翻起神喺我哋生命当中方方面面所拥有嘅影响啦。以利户话约伯对神嘅信心， 远比起知道他痛苦的原因是来得更加重要的。以利户以这个真理去结束他的演说，他几乎可以帮到约伯的时候，却是行错了路。就在最关键的时刻，神是介入了讨论，并且及时作出正确的结论。跟着我们今天是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38章其余的内容。约伯记38章3-4节，耶和华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约伯曾经多次去埋怨，说神沉默不语，他很盼望可以直接同神辩论。不过一旦瞻仰神的面，聆听神的声音之后，约伯都只能够闭口不言，完全失去了辩驳的能力了。根据罗马书9:20的教导，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同神争辩的，当然约伯都不例外了。虽然是这样，神却为了亲自同他的百姓来到去辩论，叫了他来他的面前，并且应许不再纪念他的罪孽和缺陷。这样只能够说是神的大恩大爱。以赛亚书1:18，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除了约伯记38:4之外，圣经还有多处的经文，例如诗篇102:25，耶利米书31:37，希伯来书1:10等等，都将大地的根基比作建筑的根基。这样不单止是一种比喻手法，还包含了科学的根据。地球的根基具体的就是指地核和地幔。人不能够知晓地球和世界万物的创造起源，因为第一个人亚当的受造呢，是在创造的最后。那时候所有被造物都已经存在，因此人就只有颂赞神的权能。约伯记38:5-6，耶和华说：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约伯记显然是圣经诸多书卷里面比较早的一卷书。神同约伯讲说话，正如他同所有人讲说话一样，是从神的创造开始讲起的。保罗都是这样，由这个角度去论述神向人启示的真理。罗马书1:18-20记载：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最重要的是，神透过他的创造对约伯和当时的人来到说话。约伯记38讲明神过去的创造，39就彰显大自然当中的神以及神供应被造物一切的所需。神是透过他的创造向我们启示真理的。约伯记39:1，耶和华说：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犊之期，你能察定吗？神是创造大自然的神，今日神许可大自然存在。如果没有神，大自然就不复存在的了。那时候就没有春夏秋冬，亦没有暴风雨，宇宙会成为死寂。如果没有创造者和供应者来到掌权，一切都会停滞不前。所以请你好好的想想，这些就是神对约伯说话的重点。 神彰显出祂自己的伟大。约伯记四十章一到五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约伯曾经满心希望去同神争辩，而家神亲自对他说话。这个时候，约伯应该怎样应对的呢？首先，约伯想起之前，因为急于解决临到自己的问题，他对神不恭不敬的这个事实，不禁觉得慌张了。在聆听神话语的过程当中，约伯亦重新认识自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开始以神为中心的去思考问题。其次，约伯虽然承认自己的过犯，却是极其消极的，内心深处似乎依然存留着反叛的种子。换言之，约伯应该在神面前果断的悔改，并且积极的顺服。神之所以进行第二次谈话，亦都是因为约伯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约伯听了神的说话，心平气和，谦恭沉静，不再申辩了。神是大能的，亦都是有恩慈的。在约伯的苦难当中，神一直在他身边分担他的忧患，坚固他的信心。约伯确实知道神的大爱并没有离开，因此就有无比的勇气去面对苦难，忍耐克服。这段经文当中的一次两次是用在诗歌题材里面的数字，表示是有多次的意思。约伯亦都自觉讲说话太多了，他宁可封嘴了，因为他实在毫无所知，又怎能够回答到神的问题呢？约伯记四十章六至八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已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暴风雨猛烈地逼近，神在旋风之中继续向约伯显现，他说：你觉得我做错了事？当然神是不会错的。最后在约伯记四十二章二节，约伯也都对神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约伯总算是明白了，他进步了，过去他不认识自己，现在他就发现自己是无知的。当一个人可以明白到这一点，已经是大有进步的了。这个就是约伯可以靠近神的第一步。神再次显现，并且以自己的创造作为切入点，向约伯解释说：约伯啊，看看你身边四周围，很多事是你不知的，你怎能够论断我？你怎能够批评我应该怎样统管这个宇宙啊？今天呢，有很多人一讲到神，就会讲出一些愚昧的说话。我都听过基督徒用愚昧的说话来到去评论神。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真的应该非常之小心。我们是要按照圣经的说话来到去谈论神。显然约伯并不了解神，约伯只能够讲出一些无知的说话。现在神向约伯显现，要问回约伯更多的问题。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四十一章一至二节，耶和华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 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神话约伯啊，你真正了解鳄鱼这种生长在大海当中的庞然大物吗？今日呢，有很多人研究靠近海岸的大鲸鱼，想更加深入认识这些生活在深海的生物。由约伯的时代开始到现在，人类在科技方面当然已经突飞猛进，不过在很多领域呢依然是所知甚少的。我们对鱼类到底认识多少呢？我听过一个博物馆的导赏员指着一条鱼的模型向群众来介绍海洋生物，他说啊，这种鱼类啊，距今有200006年的了。咁有一个人呢就去到导赏员面前话：我可以接受到你讲200万年，但系你点可以计到呢条鱼嘅实际年龄仲多咗6年嘅呢？啊，呢个导赏员就话：当我嚟呢度工作嘅时候呢，呢种鱼就话有200万年历史啊嘛，我已经喺呢度做咗6年啦，所以呢种鱼而家咪200006岁咯。嗱，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认识海洋生物吗？你可以随便去咨询任何一位专家学者，他都会承认自己不算权威，因为不认识的事还有很多。他会老实跟你说他的研究不过刚刚起步，同样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论断神。这个就是神在旧约时期对约伯所要说的说话。约伯记42:1-2，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难阻。听众朋友，你是不是都认同神万事都能够做到？提到神呢，一个古老的问题，就是神能不能够做一块大石头大到连自己都搬不动呢？你知道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无论你答得抑或唔得，你都会中计。关于神的讲法，其实都没有答案，因为神从来不会做愚蠢的事，他总是按照他的本性而行，他永远对自己是真实的，所以你不能够命令神做他不喜悦的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亦都没有资格这样做。神不是被你呼来唤去的跟班，神是创造者，而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神的旨意不是人所能够拦阻的。约伯记42:3，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承认他一直讲着自己都不明白的东西，就好像学生宿舍，夜晚大家读完书，很多人逼在一个房间，哇，天南地北什么都讲。有人说今天谈什么好呢？另一个人就说，谈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吧，世界这么小，我们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这个就是约伯做的事，他一直讲着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东西，他所讲的对他来说太奇妙了，都是他不知道的东西，而他一直就在讲着这些无知的说话。约伯记42:4-6，约伯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现在约伯对神是有了新的看法，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亦不敢再质问神，他要信靠神，他和神有全新的关系。约伯终于看清楚自己的真正面目，他和自己都有了新关系，他看到自己是卑微的，亦都厌恶自己。而家佢同神之间嘅关系有咗全新嘅进展。于是约伯喺尘土炉灰当中懊悔，系一个真正悔改嘅过程，亦系信心上嘅转变。首先你必须睇到自己系卑微，然后你必须厌恶嗰个老我。当你唔再靠自己，唔再靠老我，转而投靠永活嘅真神，这个先至系真嘅悔改。这件是奇妙的事，约伯承认神的主权，他认罪悔改，神也完成了在约伯生命当中的旨意。约伯终于明白， 神容许他受苦是为了要他悔改，他从神同在的亮光之中看清楚自己。约翰一书一章六至七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旅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来到最后，我们见到约伯和他的朋友都有新的关系。约伯记四十二章七至九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所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不再同他的朋友争吵争辩，反而是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不必为信仰争辩，也都不可以为信仰而内斗。那应该怎么做？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教导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约伯同自己、同神、同他的朋友现在都有了新的关系，而神亦都开始赐福约伯了。约伯记四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记载，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姊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一切就是这样重新开始了。约伯的朋友帮助约伯，让约伯有一个新开始。约伯是一个很好的商人，而神给约伯的赐福呢，就是他原先所得的两倍。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至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约伯所得到的牲畜呢是加倍，神仲赐给约伯儿孙满堂的福气。在晚年时候，约伯从神领受了加倍的财富，并且得享长寿，见到儿孙直到四代。但是约伯之所以得到这些赐福呢，并不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行事良善或者为人正直，而单单是神对约伯的恩典来的。这个原理和约伯记所主张的苦难并不一定来自罪恶，而神的恩典亦不一定来自人的功德，是互相配合的。在这卷书里面，神是以主权性的恩典去将财富、儿女、长寿这些福乐呢赐了给约伯，而约伯亦曾经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盼望可以死去。约伯最终见证了神必定不会离弃自己的百姓的。约伯记四十二章十四至十五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洗亚，三女叫基连哈珀。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约伯的几个女呢都容貌美丽，亦继承父亲的产业。约伯记42:16-17，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约伯又存活了140年，他和以色列族长一样的长寿。经历一切之后呢，约伯是能够活着地看到自己的后裔。到了后来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由整体结构上来说呢，这一章是属于高潮。由约伯的悔改、祷告和约伯的恢复等等部分所组成。约伯在晚年得享神加倍的赐福和有长寿。咁有人主张咧，应该删咗呢部分啦。理由系因为呢部分咧，成卷书嘅核心主题全然信服嘅意义，好似有所弱化。不过约伯记结尾呢几节嘅经文，绝对唔系为咗通俗意义上嘅大团圆幸福结局而加上去。呢几句其实同样都系要体现出神嘅主权性恩典嘅另一方面的表达。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整卷约伯记的研读分享了。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继续邀请大家跟着这个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的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的研读旅程。邀请你提前呢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期待，更有惊喜，亦都可以让听众朋友更有得着。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